到善恶判断有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对本质非恶本质的判断啊，善恶本质我们做判断以后，就是中性或善性，我们就继续来讨论。那讨论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完善的原则啊，应该要探讨三个阶段，都是在善的范围啊。那第一个首先就是我们的动机。动机跟目的哈、啊、有些不太一样。动机我们不像会谈，目的来讲，比较会是功利的概念，或是比较个别性的想法啊。那动机是要纯正的啊，从圣经的真理、信仰的原则、啊、去探讨、探求，它的动机是不是基于善。那我们第二个来谈，就是有关工具。那工具就是行动，啊，一些工作计划，啊，有一些进行的方法啊方式，就是程式的过程是否违反动机的善。那既然一开始我们的动机是善的，我们就应该保有它完善的状态啊。所以在选用工具啊。方法的时候也是要留意啊，不要逾越动机的善，不然的话就变成功亏一篑啊。我们想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手法、我们的方式啊，不可以违背圣经的善。举一个极端例子来讲，慕道者说我是拜偶像的，那你要我跟你到你们的教会去，那你可不可以到我们的庙里啊，先来吃斋念佛三天，那我就跟你去参加你们灵恩布道会一个礼拜啊。那当然显然这个方式是错的，我们当然不可以答应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性的例子来做说明，我们就容易来理解工具的选用不可以违背我们动机的善。那很需要我们来讨论就是结果善。结果这个善呢，这个善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解释，就是这个行为的结果，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影响，从我们的动机到我们工具的选用，然后我们预期所产生的结果是否是好的。那通常比较老练的哈，经验老道的工人，他在这个环节上的思考会比较缜密，会比较完整。那因为经过很多失败的例子，每一次的失败是让我们更靠近成功，每一次的失败是告诉我们说有哪些方法是不行的，那一直把它排除掉，最后我们就会达到成功。所以历经风霜的老人家啊，这个头发斑白、皱纹啊非常的深刻的刻在脸上，可能是经历了很多的失败，但可能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在职务会开会讨论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三善的原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会议当中的啊，待会我们再跟大家来谈一谈，也是真的很好用啊。那结果上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探讨，我们想得更完整，对教会的帮助会更大，而且可以减少啊对教会负面的影响。那这就是在会议开会的时候，尤其是职务会有年纪大小、经验不等的一些工人同在一堂啊，就同一个议案去讨论。那年长者他想的会比较深、比较远啊，因为他们失败的经验比较多，失败的经验比较多，就表示说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找到成功的路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呢，影响是基于各层面，可以探讨眼前跟终极的。眼前马上立即立竿见影看到很多的成果，好像很不错，但会不会是揠苗助长？你终极来看的时候， 那个效果依然在吗？时过境迁，那个效果依然是在的吗？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哦，这个有智慧的人、经验的人大概会想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可见跟不可见的，或是可数跟不可数的。可见的就是慕道者很多，可数的就是聚会人数出席率很高，啊，可数的就是受洗人数多少，受圣灵人数多少，这些都是可见跟不可见，也是可数跟不可数。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属灵的果效，不是只有凭一个百分比，啊，凭着一个数字来跟我们说话。数据当然会说话，但是很多时候数据也会说错话，啊，为什么？很多统计学里头用不同的方式，命题的方向不同，站的立场不同，可能导出的结果是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说，现在不是都考前大猜题吗？11月26号还没有到啊，但是那考前大猜题已经这个民调满天飞了啊。那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他所做出的民调结果是不一样的。你就可知道数字会说话，但可能他会也会说错话。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不可去看那个可见的效果，也不是我们不应该去计算那可数算的成果。当然这是一个最粗浅，也是比较具体，也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可是我们在讲教会的成长，信徒得到的造就，它还有看不到的属灵的层面。你可以说我们这一次的受圣灵人数呢比以往更多啊，当然这是可喜啊，或是这一次的受圣灵人数呢比以往更少，但是大家祷告的热切的态度，大家显得非常的迫切。好的，这应该是不可数吧，应该是可以看得见，但是你不能没有办法数啊。你那你要怎么样数呢？去拿一个分贝计来看一看。哦，这次我们祷告哈，哦，有几分贝，比以前更好啊。当然，这个也不是就这样来看待的。所以不要忘记，它可能还有不可见的部分、不可数的部分，没有办法去量化的。那通常比较老道经验的人，他不会只看到这一些，这一些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作为参考，但是背后属灵的造就也不单只是在这个范围。那我们再继续讲说内在的造就，外在的造就，内在的果效、外在的果效，其实也是会有不一样的。那再来谈到对个别来讲呢很有帮助，可是当我们把这个效果如果把它扩及到整体来讲的时候，可能答案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职务会做某些决策的时候，我们动机上我们的方法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们预期的效果呢也许还有可疑之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教会的经费、教会的奉献的收入应该做一个妥善、平均、平衡，而且是公平的来对待每一个人，这是最好的状态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这次要旅游，那教会为了鼓励大家参加，如果有报名参加了前20名，教会全额补助啊。那大家觉得这样的措施好不好？啊，好啊，因为这鼓励大家踊跃报名啊。哦，那反对的人就说，那大概只有20个人报名，那你花这么多的钱，众圣徒所奉献的，你独后20个人，到最后大概就是第21个就不会有报名了。如果还有后面的第21个，那显然不公平对待啊。我们教会的经费虽然是有限的，那我们的这个补助也是有限的，那我怎么去妥善的安排？这就是要去考虑它的公平性。所以显然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不够完善，而且会招人悔意啊。报名好像都是前20名都是职务人员的家庭，因为他们率先得到这个信息，那这样的话更有可疑之处了啊。当然我相信这样的现象是不会在我们教会发生的啊，我们都有智慧，只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说明。那就是变成说，你对个别少数人来讲好像很有帮助，但是你对整个群体来讲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样的客观了 不是那样的乐观的啊。那底下短暂跟恒长，啊，短暂很短的时间是很好的，但是经常性来看的时候，这并不是这样的。或是说你讲现在一段时间，以及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那在物质层面跟属灵层面，它得到的效益也不一样，啊。那还有一些我们要留一些不可控制的变数，啊，应该事先做危机的预估。那这样的话，这个结果才是能够让教会得到最大的帮助，并且它是不会有后遗症的。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哈，我们把它带进到底下第七页最底下有提到说，那这个三善原则的应用，它可以用于辅导啊，在教牧协谈讲台的讲道或是会议的决策。在教会的职会里面，常常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场景：年轻人有理想，年轻人大概都会着重理想啊，人类因为有梦想而伟大，是不是啊？那老人家他会讲说，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但是如果不吃饭还是长不大。老人家大概会这么说，那就会起争执嘛。所以在职会里面常常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哇喊口号，我们要有理想哦。老人家说，要吃饭才会长大，就是你要回到现实。老于世故的大概会比较讲究现实，他对理想不是没有远大的理想，但是他因为这个长期的历练以后，他会比较就近迁就于现实的可能。教会的发展当然要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我们要预留一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会堂的估算啊，我们现在出席率啊，大概最大量就是120个，那我们的会堂一定要超过120个位置以上，可能到达150、200，你可以允许它有一个预度，可以在发展扩充啊。但如果我们撇开，不要批评它，你是理想还是现实，因为这个常常是会流于，有时候会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你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没有一个基础来讨论，那就会各说各话啊。老人家说你这个太理想了，年轻人会说你们老人家就是安于世故，你不改变没老古板嘛，哦，那是不是常常就会变成争执？那什么是一个客观大家可以理性客观的来谈论的平台呢？现在我们提供这样一个三善原则的考虑的讨论，那就是撇开了理想跟现实的这种争论。那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年轻人说，教会就是让你们这些老人哦，不害去啊。那老人的老歌伴，那未教会未进步，就是你们这些，哦。那老人家就说，你不要一直反传统嘛，传统也不是不好啊。那这个前卫或是创新哦，跟着潮流不一定是正确。那叫老旧的争论。就传统跟创新的争论，有些时候就是这样，那一次两次后来就变成意识形态的对立，那绝对不是教会的福气。我们可以用这个三善的判断的原则，这样一个讨论的平台，这样的一个基础，如果是年轻人提出来的，我们不要一口就跟他讲说你要造反啊，你要反传统啊，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样不客观，这样也不理性。如果年轻人提的是好的意见，虽然跟我们的现实可能有一点差距，但未尝不可企及，也不是说我们够不到的。那我们有一个目标，比我们现在的能力，比我们现在的现实更高的，我们需要努力一下的才可以到达的，那也不是不好。所以不要因为说他们有一个理想，我们就去否定他。那当然年轻人也不要一直说着啊，现实都是不好，理想可以分成阶段来完成，所以这个理想虽然有点远，但只要我们有阶段的完成，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不会太大的压力，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一触可及，那到后来我们经过两个阶段的追求，我们理想就达到了，那也是一件好事啊。 哦，那 年长者呢，迁就于现实，他是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有多少，也不见得是错的。那就讲到创新跟这个传统，全球化它可能会造成一种氛围，会认为说传统都不是很好的东西。那老人家也是很怕被人家批评说你们就是守旧，所以教会不会发展。年轻人也是怕这些年长者啊套的一个说你们就是要造反啊，你们还说造反有理，你们要创新，要脱离传统，要脱离教会的经验啊，蔑视教会长期的经验。那这样一口说出来也是不好啊，也不够忠厚啊，因为事实也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所以可以的话呢，撇开理想跟现实的争论，撇开传统跟创新的争执，大家放下心来，大家放下原来的想法，我们就依循着三个善的过程好好的来讨论。那比如说第一个阶段，我们来看非恶本质，先来讨论一下它的本质是不是是非恶的。如果它的本质上来讲是中性或是善的，那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那第二部分，当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去讨论动机、工具，以及我们极尽可能可以想得到的它的善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轻易的就跳过了，就略过了啊，这个传统跟创新的争论，理想跟现实的争论。那年轻人讲的一个好的东计划，虽然现在以教会来讲好像还遥远不可及，或者是说跟我们传统好像有一点点的，我们传统的作风呢啊是有不太一样的啊那样的一种氛围。那我们就要讨论啊，年轻人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的啊？如果他们的动机是说啊，因为你们这职务做不好，我们年轻人自己组一个团体我们来做啊，那当然这个动机是不好啊。你要引导他，你这好的计划你可以在职位里面大家来好好讨论。所以可以的话呢，就是有一份的说帖，有一个完善的这个计划书哦。那包括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伦理学的讨论的过程啊，虽然讨论的不一定是伦理学的这个道德伦理的这个话题，但它是一件非恶本质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也是这样子，你们把它写下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文字的叙述呢，我们很理性的去理解它。那只要它是非恶的本质，那么进行底下再继续来谈。哇，它这个动机是善的，动机是善的，我们要接纳。虽然跟我们传统的做法有点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好像比较高远的理想，但你不要因为这样就把它否定掉。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啊，讨论到最后大家可以越来越聚焦哦。那大家说变成不会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不是流于漫谈，只是主观意识的对抗，不会是这样的。因为动机善不善可以看得到，可以被陈述成清楚，也可以用圣经的真理来做衡量哦。再来进一步，他们所进行所采用的方法跟手段，进行的过程我们看一看，没有违背圣经的道理，都是在善的原则底下。那也不要因为他是年轻人提出来我们就反对他啊，或者是说因为是老人家的想法我们就去否定了。那这样的话呢，在很平和的讨论当中，对教会有更大帮助的意见被看见，对教会有更好的意见的那些声音被听到，那些议案呢被举荐出来，那大家以为是善，众人以为是美，那就跳开了现实、理想、传统跟创新的争论。这个对教会的和谐是有帮助，也对于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啊，能够更理性客观的看待，其实它是有帮助的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哦，三个善判断的依据，当然就是第一阶的就是说世俗的标准。世俗的标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能够违法，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那再来，我们要符合一般的善良风俗啊，那么越来越高的道德还有良知，良知应该是比较高一点的。那至高的原则呢，就是圣经的教训。我们有提到嘛，他经过这个非恶本质的判断以后， 它是可以做的，是中性的或是善性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圣经，它既然是可是非恶本质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做啊。可是在做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哦，我们能不能荣耀神啊，是否有益，对神、对自己、对他人、对教会、身心灵等等各方面。还有就是说，我们会被他被受束缚了，被辖制了，是不是变成一种习惯的这种辖制啊？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的。再来就是凭爱心而做，这也是圣经的原则。那出于信心而不是试探神。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否心里是否会平安？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所起的作用。那再来，我们可做，那我们一定要做吗？啊，比如说去帮助人，我们要去考虑到按着真正的需要给当得的人。那主耶稣也赐给我们的智慧啊，我们可以去做判断啊。虽然是爱，但是我们要有见识啊，那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作为考量的，那就对我们大家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三个善的讨论呢，也是可以用在会议的一个平台来讨论。那这个我们一般来讲啊，做一件事情大概都有常常会用 SWOT 的分析。 SWOT 的分析呢，我们一方面可以做啊，去做出 SWOT 的分析，一方面我们也经由这样一个伦理学探讨三个善的原则呢，我们也合并来使用。那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的讨论会更加的有说服力，或者是说更加的理性啊，客观的让大家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基本的意识或是主观的这个讨论了。来，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也尝试来给他做一个排列的组合啊，动机善、工具善、结果善，我们来做一个讨论。那这个是做参考啊，做参考，可能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后面那个评论是小弟个人写的，也许给大家做评论大概会不太一样，那角度不同啊，那个评论的结果有不同。那不过我们就是知道说，它也会有八个排列的组合。那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三个善，全善呢，全善都是好的，那最理想啦，这在教会里面这样做事是最好的啊。所以啊，这些职务人员啊，是值得喝彩、值得肯定、值得鼓励，主耶稣也会纪念啊。我们忠心的仆人，既忠心又有见识啊。应该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那这个当然大家都好的没话说啊。那第二个全部都不好，这个大概不会存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选项啊。但是我们现在是讨论嘛，讨论的话就是列入一个排列组合，完全都不好，全部都不好。那全部都不好的话，这个就要受完全的鉴察并负完全的责任，包括说我们的动机不好，那你要接受神的鉴察，神会熬炼人心的鉴察人心啊。哦，那这位赏善罚恶的神啊，他也会追讨啊，我们该有的责任呢，啊？为什么我们做事的动机是这样不好？那工具不好，工具不好，你选用的方式呢是不好的，有可能因为工具不好，所以影响到这个结果。很多时候，工具跟结果它是连在一起的。那如果说我们产生一个不好的结果，或是说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一直在预估这个危机，那但是呢，我们没有设想到有一个变数，突然意外的原因，那以后我们大概就会有这个经验，我们就会去修正我们意想不到的，以后下一次我们在工具的选用上呢就可以做参考。所以这个排列组合可以帮助我们在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然后我们面对神，我们面对教会啊，我们在面对这个工作的时候哦，有哪一个环节是需要再改变的。那第三个是动机是正确的，可是因为选择的工具呢不是很好，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好，那这个时候决策者要为手段跟结果来负责任，或者是说他必须要有负道义的责任。 那第四个排列组合，动机是好的，攻击不好，那结果是好的，啊，就是动机没有不良，那当然这个部分没问题。那工具不良，啊，那结果呢是好的，那就表示说这个工具的选用，啊，它逾越了动机的善，那我们要为使用的手段来负责任。比如说我们的工具如果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当然这个部分要受谴责。如果我们工具方式的选用是违背国家的法律，那我们要去负法律责任了。在教会里面做事情，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概念传播给所有的职务人员，因为教会存在于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法治的社会，那当然我们在选用工具的时候，方式、方法、过程，我们应该是要守法，这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虽然很多时候迫于现实可能不能完全，但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为这个部分负责任的。而如果说真的国家要追究，那决策者当然就是要去负这个责任那如果是违背了圣经神的话语，那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神。用这个排列组合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它整个过程那第五个就是说动机跟工具都是好的，可是产生预期外的不好的结果那我们就要检讨我们就要检讨说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这个预期外的这样的因素我们没有去把握住呢？那这一次没有成功，下一次我们就知道了，所以给我们加了一个经验嘛那第六个排列组合，动机不好，工具是用的对了，那产生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们的评论是说动机不良那这动机我们要面对神的鉴察。那工具是好的，那这部分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需要负责任。那结果也是好的，那要感谢神感谢神因为可能主耶稣怜悯嘛。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反省的时候，我们动机不好，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去改变的，要改进的那第七个排列组合，就动机不好，动机不好要对神负责任工具不好，那你要对神负责任那如果是违背国家法律，我们就要负法律责任那结果是好的结果是好的，也有可能是主耶稣特别怜悯嘛，为着那些信徒那让不要我们这个职务人员的错误的决策去影响嘛也许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你把它想得更远，从灵界的角度来看，可能魔鬼做工嘛，又可能魔鬼做工你的动机不好，工具也不好，怎么结果会不好变成是好的？那魔鬼，你看看魔鬼给你的那当然这是从灵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考虑到灵界的问题第八个排列组合，动机不好那你要负责任工具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负责任。那么产生不好的结果，那我们设想不未周到，那职务人员应该要检讨所以这三个善的几种不同排列的组合可以作为我们在思考上的一个参照。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在当我们进行这个伦理讨论的时候会有哪些步骤呢？比如说我们谈论一个伦理学的议题，安乐死或是堕胎或者是离婚还是说婚前性行为复制人或者是说代理孕母，或是说借精生子，试管婴孩可以吗？基督徒可以做试管婴儿吗？那这些话题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讨论第一个就先了解事实，就是了解这个你现在这个主题婚前性行为，什么叫做婚前性行为，要从定义来谈。我们讨论一个主题先做定义，那定义就是在一个范围里头去进行讨论，在这个范围里去讨论，大家才有一致的基础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讨论。 哦，这些是类似一个论文式的写作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缜密的思考的过程，也是一个书写的过程。哦，那定义以外就是原因。啊，那但为什么要需要这个复制人，或者是说为什么需要这个安乐死？它的原因，它形成，啊，那为什么要堕胎？啊，它的原因过程，那它的影响，啊，从个人、家庭、社会，啊，对生命啊，对信仰啊，整整，那它你可以想得到了，就可以去探讨。这个是第一部分，了解事实。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做道德判断，道德判断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善恶本质判断，那再来就是非恶本质的时候，那就用三个善去讨论。我们进行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动机也要对，工具也要对，结果应该也是要完善的，啊，来讨论。那再根据圣经的依据，啊，来看看圣经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是什么，它的评价是什么，啊。那这个时候可以参照的就是说教会的有没有这样相关的规范，啊，我们过去教会长期发展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会议的决议，啊，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或者是说有相关的见证做参考，啊，我们不可以单凭一个见证，单一的见证就来界定一个重要的道德的，啊，这样的一个道德判断，啊哦，我们基本还是要有圣经的依据，教会的规范。那虽然不一定有经文上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圣经它还是提供给我们很多道德的原则，哦，有一些基本的，啊，这个立场跟原则。比如说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可不可以吸烟呢，啊啊，有一个信徒他就说，传道，我们是不是凡事都要按照圣经？我说对啊。那请问圣经有写不可抽烟吗？嗯，我说没有。那圣经没有说不可抽烟，你为什么教会都是教信徒说不要抽烟？好了，那小弟就反问他，那圣经有说可以抽烟吗？他说他没有。我说你好大胆啊，圣经没有说可以抽烟你还抽烟，你这好大胆啊。啊，当然是有点吓唬他，这也是一点诡辩啊，哦，有时候诡辩呢是有效的哈，可以吓一吓这一些，哦。但是我们虽然圣经没有谈这些，是因为来不及谈这个，因为这是后来的东西。但是圣经它有一些原则啊，哦，比如说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抽烟不是罪，抽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啊，哦，抽烟是一种观感形象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前面所说的，哎，抽烟能不能荣耀神啊？长老会的信徒一天抽半包烟，真耶稣教会的一天抽一包，哦，真耶稣教会的功力比较好，哦，那荣耀神吗？不是这样的。再来，有没有益处啊？抽烟有益吗？哦，从神的角度看，从对自己来讲，对他人、对教会、对家里的人来讲，嗯，没什么好处，坏处还反而更多。哦，把很多人都陷入在，哎，这个犯相关的肺病的高危险的状态当中，而且听说抽二手烟好像它的危害还比一手烟来得严重。哦，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到啊，因为圣经有其他的原则嘛，哦，我们可以考虑啊。那再来，会被受束缚了，被辖制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在神的权柄能力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能力，一种权柄在控制我们。那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受到一个不是从神来的一种力量的辖制，哦，那当然这个是需要去讨论的， 哦那这些我们就是有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来了解，哦，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伦理讨论的时候，他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哦，那这些项目呢，我们都能够啊去把它做一个缜密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来认识这个话题。那比如说堕胎啊，哦，也是一样啊，哦，堕胎我们做了了解事实，然后道德判断，再来有因应对策啊，哦，因应对策这个就是我们在伦理讨论 已经越来越有价值的，有比较能够具体去实践使用实用的这个阶段。我们有关很多伦理道德，它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用在实践上面。如果不是为了实践，那只是可能是空谈，可能只是仅止于纸上作业，大家讨论完了，那大概没有什么对牧养工作、对讲台的这个讲道没有什么帮助。可是我们必须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讨论，做伦理上的讨论的时候，还做了道德判断，还参照圣经、教会的规范等等这些，那我们还要去讨论因应的对策。当然从事先预防是最好，能够事先预防、那是最好的。那有一些辅导的过程，有些需要经营的，或是个人的，是教会该怎么做，如何去面对，那有没有是原则性的，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实务性的。那第四个就是具体的行动了、那假如我们可以的话，第三第四合并一个来讲也可以，或是我们把它分开来讲。那因为第三个是比较属于对策啊、原则性的，那第四个就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只有消极的禁止，更要积极的辅导或指示他具体的行动。那在观念上他应该怎么改变呢？那教会还是教导大家不要抽烟嚼槟榔，不要醉酒、那在观念上如果要改变呢，那在生活上怎么去改变呢？那信仰或是关系上啊、等等啊、都可以去讨论。那这样的话就很有帮助，也是一个很有实际效用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了。好，那底下我们再来看哈，怎么样把它应用哈？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来把握。圣经伦理是神学性的伦理，也就是说它是用正确的圣经主要的道理跟教育作为基础来发展。简单讲，它就是根据圣经了。所以它，你看第二个，圣经伦理是以严谨的圣经神学作为依据，有正确的释义解经，才有正确的伦理应用。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有厚实的圣经神学的基础，要有那一种筑墙堆砌，每一块砖头都是把它堆砌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过程。那简单来讲，我们严谨的圣经神学，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普遍性的有四个法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文体，我们用这四个方式去，我们都能够有正确的释义，然后正确的应用字词义的释义，然后我们有范畴的应用，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讲道或是我们的牧养才是真正有帮助的。那就是留意历史背景，字词义的查考，掌握上下文脉还有一个以经解经。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些。